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民数记第十一章。你在读民数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借鉴，那就是整个第十一章全部都在记录以色列人的怨言。以色列人的怨言，那这样的一个怨言其实是惹动神的怒气，但神怎么回应呢？神以恩典来回应他们，神也拣选70位长老，分赐他的圣灵给他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来选择。他们之所以被审判，不是因为神的降罚，而是因为自己的贪婪。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要去看见，丰盛是要引领我们悔改。有时候我们看到神赐下丰盛，哇，你会看到我这么爱主，我这么摆上，为什么我没有丰盛？反而你看那些作恶的人，你看那些行诡诈的人，他们反而很丰盛，主啊，不公平。但在圣经当中，透过民数记第十一章，你真的可以看见一个丰盛是要把一个人带领向神的悔改。如果我们不明白原来丰盛是要引导我们悔改，我们享受，我们贪满足贪婪在这丰盛当中，这一切的丰盛会使我们死亡。我们一起来看整个民数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就在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个就是整个十一章的背景，所有的百姓都在发怨言。所以到了第四节到第九节又说起了贪欲的心。第四节你看，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结果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摩西受不了了，摩西就是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怨言。所以在第十一节，摩西说，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啊？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啊？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责任加在我身上啊。看到了吗？面对埋怨，面对人的贪婪，连摩西都在神面前说，主啊，我实在是背负这样的一个重担太沉重。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甚至是在我们所待的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很谨慎的去面对两件事，那就是第一，弟兄姊妹们常常发怨言，对教会的带领，对教会的安排，甚至对教会的一些的决策，充满着许多怨言，就说，哎呀，公司不是这样做的，世界上企业不是这样做的，我以前的教会不是这样做的，那教会是世界吗？那如果你这么欣赏过去教会的带领，那你为何要换教会呢？所以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埋怨哦，真的在现今的教会里面非常的普遍啊。第二个就是贪婪，贪婪就是永远觉得神给我的不够，永远在怀念我们过去还未得救以前的日子，这么的自由，这么的快乐，哇，这么的好像无拘无束，现在信主了，哎呀，我想什么好像都没有。里面的贪婪就借着我们的口，借着埋怨彰显出来。可是神很特别，在我们今天 QD 的经文，从16节到35节，神做了很细腻的事。我们要来看看，透过这几个属灵原则，我们要来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第一，我们从第16节到17节，我们看到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摩西怎样找出70人，在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人。哎，不是每个长老哦，而是从这长老当中找到70人，神要把他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好让他们可以统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你会发觉当时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选出百夫长、五十夫长、千夫长来管理，从领袖当中选人。因为发觉神不要从人而来的制度，也不要从人而来的这种的规范哈，从领袖当中去选人呐，甚至是从十二位族长当中卷选人呐。神他没有在西乃山呼召七十位长老立约的时候分赐圣灵，神也没有在我们一开始民数记一二章那边选十二位族长的时候他分赐圣灵，他是在这里分赐圣灵。为什么？因为他开神要开始做一个很特别的审判性的工作，他要他的这七十位的长老开始受感说话，他要改变人的口，让人的口不是在说埋怨的话，让人的口不是在说贪婪的话，让摩西也要学会到一件事情，在你里面的灵分赐到这七十个长老的当中，他们是开始受感说话，说出神的话语。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或缺乏，或是不明白，或是觉得我不能够认同教会的带领如何，我环境的带领如何，我不明白。主啊，有时候真想埋怨个一两句，哪有人这样做事的？哪有人这样做决定的？从我们的嘴巴说出来真容易啊，心里也畅快。但主为什么要高立七十位长老受感说话呢？因为他要让人的口做一个改变。当我们的口改变的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说出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心意说出神的行动，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去尊荣，我们去感恩，我们去赞美，神会使一切的不美好转为美好，神会使一切的咒诅转为祝福，神会使一切的消极的事物转为得胜。这就是神赐下他的灵分赐在七十位长老，让他们受感说话，不是为了让他们治理，不是要让他们开始去帮百姓解决食物的问题，也不是要让这七十位长老起来开始去处理百姓贪婪的问题、埋怨的问题，去安抚大家的心，不是。神要改变人的口，在这七十位的长老，他要做给摩西看，你们要开始照着神的心意去宣告，去赞美，去夸耀，去感恩，去见证神的大能。神要我们做这件事。你的口如何？在沮丧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甚至是在你所在的公司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没智慧，教会做的决定，让你觉得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不是看起来很合宜的处理和决定和决策，你的口转变，开始去说出受感说话，说出神的大能，说出对神的感恩，说出教会的你要对教会的顺服和尊荣，说出神的心意，那么你我的口就可以使人在这一切的不明白当中领受神的启示。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第二，你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啊，准备要明天要吃肉咯，你们明天要吃肉哦，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埃及很好哦，我们在埃及很好哦。但是神说，我要给你们吃，让你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我要给你们吃一个月，吃到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说实在的，百姓要吃鱼、吃黄瓜、吃西瓜、韭菜、葱跟蒜，神是可以供应的哦。但是为什么神只供应玛拿？神不是吝啬，神也不是要百姓受苦。神要百姓学会到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你要明白，在神面前你可以向神要，不是用抱怨的，因为在神面前有一切的丰盛。所以当百姓厌弃神的供应，属天的供应，只想去尝尝属地的享受，神就让他们吃一个月，享受，让这个属地的享受让你享受到厌恶为止。哇，好可怕哈！神说，我把牛羊都宰了，我把海中的鱼都给你们，够你们吃吗？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现在来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好可怕哦！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借由丰盛来施行他的审判。你如果去好好去读，你就发现神叫一切的丰盛要让他们，哇，这个鹌鹑来啊，从海面刮来，哇，这个离地很近哦，一刮就让他们去抓。你知道他们抓了多少？每个人至少抓了十赫梅尔，赫梅尔多重啊？赫梅尔将近有10公斤左右啊，10公斤的这个鹌鹑，你可以吃一个月啊！还记得之前天降下玛拿是取当天的吗？只要多取了，隔天会臭。但神为什么要用让他们一收了十赫梅尔这么多，就是让人显出他的贪心来，借着人的贪婪，神用人的贪婪来审判自己，让你贪婪这一切的丰盛，而这一切的丰盛非但没有带给你祝福，反而是带来坟墓和死亡。你有没有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今天你可以向神要说，主，我可以向你要丰盛，但是主啊，不叫这丰盛使我失去对你的爱、信心和依靠。但你也不要去嫉妒，为何那些罪人、为何那些恶人，甚至是背逆神、不爱神的人，他们仿佛非常丰盛。你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是借由丰盛正在审判他们。等到审判到来的时候，你无可推诿，因为神的丰盛是要引领你悔改，反而你的丰盛让你满足这丰盛，这丰盛成为你的什么？贪欲之人的坟墓。将来你被定罪就是这个原因。过去我也很渴望丰盛啊，有时候我也觉得神真的很不公平，主啊，为什么我们这般爱你，这般侍奉你，我们常常过着好像是捉襟见肘的生活，虽然不至于缺乏，但是我也渴望过的富足啊，但反而那些作恶的啊，不怎么爱你的，很少在教会的，甚至好像在信仰上面也不是很追求的，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他们的人生，感觉起来他们过得好快乐哦，感觉起来哇，他们吃的喝的用的都不错啊，哇，还有不少的存款。主啊，为什么恩典老是在他们身上呢？我越读圣经，我越能够看见丰盛是叫人悔改。神也叫彼得经历过一次啊，彼得昼夜打鱼打不到什么，但主叫他把网下到右边，网一捞险些拉不上来，网几乎要破，一大堆鱼啊。彼得立刻知道，他立刻跪下来说，神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看到吗？百姓，如果我们对于丰盛不正确的了解，你要知道丰盛是从神而来，它是万福的源头，一切的丰盛主才是一切的丰盛。如果我们满足于丰盛而忽略了主，丰盛会成为我们的坟墓。所以这世代的人，不论是成功神学或极端的恩典主义，他们追求一切的丰盛而没有去花时间去与这位赐丰盛的主连结，这些的丰盛将来会成为在审判之时对他们的审判。第三，我们要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灵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约书亚做一件事情，约书亚就跑来跟摩西说，哎呀，他们没有去会幕啊，可是灵浇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在营里说预言啊， 那个人叫做伊利达，那个人叫做米达。他就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说什么？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恩赐、能力，甚至是恩宠降在其他人的身上，有时候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怎么会在这个这么普通的人身上？可能在那个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在圣经里面，伊利达跟米达就出现过这么一次。他们是谁？他们竟然被神的灵充满，受感说话，像先知一样。因此约书亚就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说 No， 求你禁止他们。神却说，不要嫉妒，抱怨会带来贪婪。同样的，我不认同的这些事情的抱怨也会带来嫉妒。神有恩典，神会将他的灵降在这七十个人身上，神要继续施恩典，所以让他们能够去说。但是前面会却说，他们只说这么一次，日后就没有再说了。所以借着这一次，神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显给约书亚看。因为约书亚不明白，约书亚还很年轻，神借着这件事情，他要亲自的教导约书亚，让约书亚去看见到一件事情。以色列民是因为抱怨遭致审判，因为抱怨而产生的贪婪，以至于当丰盛赐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贪婪定了他们自己的罪。这是神要显给整个以色列人看的。那神要显给约书亚看什么呢？借着摩西，他要告诉约书亚，当你所不认同神的作为，这两个人他们在他的营内没有到会幕里面，他们说这你以为你在指证，你以为你在做规范，实际上你也在抱怨。抱怨会带来嫉妒，那就是我觉得教会的方式要照着我心中的意念来走，侍奉的方式要照着我能够认可的方式来走，只要越过这一切我都不认同。你嘴巴是没说，但神说这叫抱怨，抱怨就会带来掌控，掌控会带来嫉妒。当这人不照着你的方式而安排的时候，当你的弟兄姐妹比你还更有恩赐的时候，当你会发觉所有人他们开始受感说话有能力的时候，反而你很普通。虽然你位在教会的重责，神要提醒我们不要嫉妒，不要去嫉妒那些恩赐比你更显明的人，你要去成全他们，你要把他们摆在位上，因为他们要是成为神的器皿向教会说话。神要借着这七十位长老来定罪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在你里面，我们会不会有嫉妒啊？有时候会啊，哇，这人好有恩赐哦，他唱歌真好听，又会乐器，又能讲道，又会传福音，哇，家里又治得很好，治理得很好，儿子又乖。主啊，我怎么那么多难处啊？哎呀，我就一个人来，我的配偶不信主，我管我孩子也感到好难哦，好累哦，好有压力哦。我这么爱你，这么为你摆上，怎么我好像一点恩赐、能力、才干都没有？我也很希望我能够为你摆上什么，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神提醒我们，特别提醒约书亚，约书亚，你将来是要承担责任的，你是要带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他们能够受感说话，但不要忘了他们以后不再说，借着他们说话只是定罪当时的以色列民。而你不同，你要对付你的心，因为我要大大的使用你，引领你，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好好爱主，神看得见，你好好的侍奉主，神知道。神要扩张我们，或许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恩赐，但因着我们忠心和良善，神就要来使用我们。你在整个四福音当中，你去看耶稣称赞人，称赞他的仆人，不是去称赞他们的才干和能力，而是去称赞他们的良善和忠心。约书亚，你将来你要接棒的， 你是要把人带进到迦南美地。所以你看约书亚最后学习到，他跟摩西一样，什么事就问神，而且他就学习到一件事情，敬畏神，尊荣人。当那个嫉妒从约书亚里面完全拿掉的时候，约书亚才有资格被神所使用成为 leader。 一个 leader， 你不要去嫉妒你的同工，做领袖的你不要去担心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姊妹在恩赐在能力在生命上面比你强，你不要担心这一个啦。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你做领袖，神就是要让你在那个位分上面去成全他人，去爱他们，去把他们的恩赐去发展。你没什么恩赐没关系，但你愿意爱他们，愿意去成全他们，愿意去委身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神所重的器皿，神就会把你摆在 leader 的位置上面。 leader 不是什么都会，领袖不是什么都会， leader 就是起来我愿意服侍所有人。所以神拣选我们嘛，不要担忧恩赐他人比我们还强，能力比我们还强，生命比我们成熟，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爱主，谦卑的爱人，也谦卑的去服侍人。所以透过今天民数记第十一章，从第六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六节设立长老，我们一直读到第三十五节，你真的会看见神要这些七岁长老说话，是在每一个困境，每所有人都在抱怨的时候，有人说出神的话，借着神的说话，神的灵借着我们宣告，神的灵借着我们这样去赞美，神要扭转这一切。第二，丰盛是神的恩典，但有时候丰盛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是要引领我们悔改。愿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丰盛的当中谨慎我们的眼睛，看懂神是工作的法则。最后，求主把那个抱怨、贪婪、嫉妒从我们生命拿走，我们愿意卑微卑微服侍别人，成全别人，我们去帮助别人，那么你我今天就会被神放在一个领袖的位分上，可以服侍多人。这就是神的呼召，神做事的法则。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透过民数记十一章更深的来明白神、爱神、顺服神。阿们。